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2月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又到一年冬季退伍季，又一批老兵脱下戎装，惜别战友，告别军营，开启人生新征程。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致敬退役老兵特别报道《惜别》。今天请听海军某视训部队一级军事长李秀平扎根高山雷达测控站位，全面掌握装备性能，圆满完成各项重大任务的强军故事。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与国铁集团联合印发《新时代铁路军事运输投送军路协同工作意见》。
新闻聚焦，2025年全国征兵男兵上半年应征报名开始。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新毕业飞行员开展实装飞行训练。
环球军情，叙利亚阿勒颇战事升级，叙利亚军方与反政府武装激烈交火。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又到一年冬季退伍季，又一批老兵脱下戎装，惜别战友，告别军营，开启人生新征程。在这批老兵当中，有一些服役期满30年的一级军事长，当他们的退休命令下达后，就将正式结束30年的军旅生涯。回顾这30年的军旅历程，他们有什么样的成长故事，有什么样的人生收获，有什么样的感受体会。从今天起，国防时空推出致敬退役老兵特别报道《惜别》。今天请听第一集《观天策海家国情》，为您讲述海军某视训部队一级军事长李秀平扎根高山雷达测控站位，精准记录各型武器试验数据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特约记者管月。
我当兵这30年，只想当个好兵，把本事练过硬，关键的时刻能够顶得上去。
一号，
按要求控制发射功率。
2号。
初冬的东北大地冷风刺骨，寒意袭人。在位于高山之巅的海军某视训部队测控阵地上，一级军事长李秀平正在与战友们一起参加战备值班。到今年12月份，李秀平就已经服役满30年。按照规定，退休命令下达后，他就将告别亲爱的战友，离开工作了30年的部队。
当兵这30年啊，我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每一步我走的都挺扎实的。94年我入伍的时候，我是在陆军的某一个炮兵团，学的专业是瞄准操作。那时候我18、9岁啊，又黑又瘦，可以说那加农炮炮栓我都打不开，训练成绩时常垫底，但我以为一种不服输的劲儿。训练时候比别人多用些心，多流些汗，后来训练成绩也就上来了，还当上了副班长。98年的时候我被推荐考学，后来就毕业分配到咱海军这个单位，成为一名雷达操作手。
李秀平国字脸，浓眉大眼，今年50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质朴。从一名火炮神射手跨专业成长为测控雷达操作能手，再到担任雷达站位长，李秀平深有体会地说，每一次专业转型、岗位调整，他都秉持一定要把兵当好的信念，努力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把压力化作前进的推动力。
2016年的时候啊，我由雷达操作手改任为雷达站位长，就是负责我整台装备的指挥协调。说心里话，我当时的压力特别大，再加上我又是单位首批士官站位长，站位长你就必须全面掌握装备的性能，在试验任务中出现任何纰漏，会导致试验任务的失败，会给国家和军队造成很大的损失。
正是因为练就了过硬专业本领，心里时刻装着责任，李秀平才能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的业绩。2017年，在一次试训任务中，测控装备突然出现异常，紧急时刻，机关首长点名让李秀平到任务一线排查故障。李秀平二话没说，直接领命出征。
我到任务一线后啊，带领新的团队，首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搞好密切配合， 用最短的时间去全面梳理雷达装备的运行情况。后来我们发现了十几处技术隐患，在完成20多次连条连试后，任务的当天呢，我们一举拿了试验数据，圆满地完成了试验任务。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次任务，可能是我执行重大任务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我在部队的时间越长，对战友、对战位、对强军事业的感情就越深。所以说这些年来啊，我一直努力地带战友学业务，长本事。大家看到模块就是咱装备的下边尾气，它安装在天线负氧插臂的高频箱内。
在海军某视训部队，李秀平是战友们学习的榜样。在2021年和2022年年度的体能考核中，年近50岁的李秀平分别以450分、464分的成绩达到特三级标准。战友们说，李班长榜样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军事体能方面，在专业领域更是天花板的存在。李秀平担任雷达战卫长10多年来，出色完成20多项大型试训任务，编写装备教材5部，完成论文及科研课题3项，紧急排故数百次，被称为测控战卫的定海神针。海军某试训部队王军伟：
李班长的自身素质是比较过硬的，在生活中呢也比较关心我们，照顾我们。我跟李班长一起工作快20年了，平时看着他很随和，让我们没有一点距离感，有什么心里话都想主动去跟他讲。但如果进入到工作中，那真是钉是钉，卯是卯，一是一，二是二的啊，他是不允许我们出现任何问题、任何纰漏的。
回望30年的军旅生活，李秀平深情地对记者说：“把本职干好是一个好兵，把人才带好是好兵的责任。”走进海军某试训部队装备阅览室，记者看到一本由李秀平牵头编纂的专业训练教材有10几万字，大到总体规划，小到任务实操流程、常见故障排除，他把20多年的所学全都倾注在了里面。海军某试训部队李东升：
李班长是我们连队的兵专家，他帮助连队培养了不少的专业人才。这个过程他带头做到坚持战斗力标准。举个例子，一次雷达天线调试，有的同志因为天气冷标准不是太高，他发现后带着大家重新调试，完成后又打乱了调频数据，监督大家反复调试。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团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强。
我当兵这30年来啊，成长进步的一点一滴都离不开家人的默默支持，离不开他们对我的理解。
家国情怀是军人家庭的鲜明底色。李秀平从军30年，与妻子郑红改两地分居11年，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家庭重担主要就落在了妻子肩上。直到2011年，妻子才随军来到部队驻地。即便如此，李秀平因为经常要参加试训任务，跟妻子郑红改依然是聚少离多。
没想到这个当军嫂这么难，这么苦，家里老人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想让他早点回来陪伴我们。那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后来我们从农村随军过来到这个城市，也是部队政策好，他喜欢在部队干，我们支持他。他对家庭、对老人、对我、对孩子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对人是实心实意的。
提到他们的女儿，李秀平的妻子郑红改感慨地说，孩子从小经常会因为缺少爸爸的陪伴而感到失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儿对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慢慢懂得了一家不圆万家圆的含义。
实际就是孩子也对他爸爸很依恋，你说童年吧，爸爸不在身边，就我一个人，大了到这边他才理解到他爸爸这个工作是很保密的，他才理解他爸爸也是很不容易的。他有一次你看发朋友圈，人家都说他爸爸是他最好的榜样，他要去向他爸爸学习，以后工作上也很努力地去这个拼搏。
记者手记：
我是军事记者管岳，最近这段时间为了深入了解李秀平班长的军旅历程，我跟着他走遍了高山占领的每一个角落。他在这里坚守了20几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 站在雷达装备旁，李班长给我讲述了很多站位上的故事，有他和战友们执行过的视讯任务，有他紧急抢修雷达时的惊心动魄，也有战友们坐在高山之巅眺望大海的宁静豁达。采访快结束时，李班长感慨地对我说，当兵三十年，我应该算是一名好兵。其实我懂得，这句话是李班长对自己三十年军旅生活的一个总结，也是他作为一名军人向祖国的汇报。
本台消息，为适应军队和国家铁路调整改革形势，提高铁路军事运输投送服务备战保障打赢能力，近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与国铁集团联合印发《新时代铁路军事运输投送军路协同工作意见》，并在辽宁沈阳召开会议进行宣贯。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眼构建新时代军路协同工作体系，重点从政治引领、组织领导、制度机制、保障条件等方面明确原则要求和具体措施，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军路协同的新内涵、新要求，推动形成亲密、清新、融合、联动新型军路协同关系，明确铁路部门、军代表机构、军事运输组织领导机构设置，提出围绕党委依规管理、机关依规组织、基层依规落实，建立健全工作联系、考评激励、协调对接、应急响应等制度机制，将军事运输工作质量纳入对铁路相关单位考核，要求聚焦夯实发展根基，发挥行业优长，做好建强军运队伍，优化指控手段，强化联教联训，弘扬行业文化等基础工作，推动形成战舰备一体推进、规划布局一体统筹、资源力量一体运用、运行保障一体组织的局面。
本台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2025年全国征兵男兵上半年应征报名时间为2024年12月1号至2025年2月10号24点，上半年应征报名对象包括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生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含高校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上半年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班学生，年满18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男青年年满18至20周岁，对应征入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毕业班学生、在校生，由中央财政实施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当年已被高校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入伍后保留入学资格，退役后享受国家学费减免政策。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回答记者提问表示，11月29号至30号，中俄两国空军赴日本海、太平洋西部相关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效检验提升两国空军的联合训练和行动能力。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年度合作计划内例行项目，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总台记者陶家乐报道，当地时间12月1号，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和平神鹰2024联演开始仪式在位于雅加达特区和万丹省的印尼国民军多个营地同步展开。中国和印尼两军联演指挥部成员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参加开始仪式。开始仪式上，双方参演官兵组织佩戴联演标志、提问交流互动、集体合影等活动。双方指挥员致辞表示，两军参演官兵是中国和印尼友谊的践行者、传播者，通过相互切磋技艺、深度交流，为巩固发展中国和印尼传统友谊增光添彩。开始仪式结束后，双方参演官兵以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为主题，按计划转入联合自然灾害救援行动演训阶段。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新疆军区某团近日组织了一场多火器多弹种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全面检验官兵在高原极端恶劣条件下快速机动、要素协同、精准打击等方面的综合作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李光豪、张赫、康福鹏发来的报道。
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参加演练的各火力分队采取编队方式机动到数十公里外的陌生地域，迅速占领射击阵地，装填弹药，完成射击准备。
无风远风，
演练射击开始后，加油炮分队首先对模拟敌进行火力覆盖，火力打击结束后，观察组立即对目标数据毁伤情况进行分析研判，为打击要素计算和修正射击诸员提供精准数据。随后瞄准手调整火炮射击方向，锁定目标，新一轮火力打击迅即展开，数十公里外的多个目标被一一摧毁。与此同时，部署在另一侧的火箭炮分队也准时到达发射阵地，官兵们迅速组织对接装填，一发发火箭弹呼啸出膛，对模拟敌远程目标进行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团李鹏鹏：
此次在海拔5300米的高原地域组织实弹射击演练，探索实现了单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不同弹种射击、单炮快反射击、夜间射击等打法战法，检验和提高了火力分队在高海拔条件下遂行多样化火力打击任务的能力。
反制组迅速对敌无人机蜂群进行反制诱导。
演练节奏紧，衔接快，考验着官兵们的训练水平。一波次火力打击过后，模拟敌方紧接着又派出无人机蜂群，多批次密集式袭扰我方阵地。我方指挥员立即命令无人机反制小组迅速前出，利用反制枪对无人机蜂群实施反制、迫降、返航，并根据无人机蜂群返航航迹追踪飞手位置。新疆军区某团张国柱：
我们利用无人反制设备对火力群附近空域低小慢目标实施侦察、干扰和反制，协同地面雷达进行补盲作业，有效地确保了阵地及空域安全，为发挥火炮火力效能提供有力保障。
一战目标跟踪平稳，一炮二炮火炮自动。
演练中，新疆军区某团还设置了模拟敌武装直升机凌空袭扰，高炮班组接到指令后马上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与此同时，防空导弹阵地通过雷达侦察预警网提供的空情信息迅速做好发射前准备，导弹分队雷达对目标进行实时追踪，精准命中进入打击射程范围内的目标。新疆军区某团肖望红说，这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官兵在高原极端恶劣条件下的快速机动、要素协同、精准打击等方面的综合作战能力。
我们充分发挥自身反应迅速、机动灵活、准确可靠的作战特点，随时对防空火力空缺进行补位，织密远、中、近的立体防空网，提升单位的野战防空能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近日组织新毕业飞行员开展实装飞行训练，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近日组织青春新向导奋进新时代对话会，激励官兵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请听报道。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新飞行员驾驶多型直升机奔赴预定空域，展开悬停起落、通域飞行等基础特务训练。首次飞行就驾驶我国某新型直升机的00后飞行员曹佳季，严格按规定操作每一个动作，操纵直升机精准悬停在数十米高空，并顺利降落到指定位置。
这款新战机相较于之前在院校飞的教练机，系统更加复杂，信息化程度更高，对于操作上的精细程度要求也更高，这对于我们新飞行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为使训练紧贴实战，陆军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将仪表航行、悬停起落、通域飞行等基础特务融合到一个飞行场次实施，逐步加大训练难度，不断夯实新飞行员的技战术基础。陆军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维斯：
我们综合新飞行员的身体、技术、心理等特点，专门挑选技术过硬的机长教员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带飞， 引导他们把地面所学的理论运用到空中实际操作中，从而提高新飞行员们对新机型的各项参数、认读能力和飞行技能。
新飞行员到部队后的首次实装飞行训练是他们从飞行学员向战斗员转变的关键一步。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杨志雄说，接下来他们还将组织改装训练以及战术特务飞行训练，不断夯实新飞行员技战术基础。
我们坚持从难从严组织新飞行员首飞训练，将实战化主训的要求贯穿训练全过程，不断夯实新飞行员技战术基础，加快他们从一名飞行学员向一名空中战斗员的转变，真正使他们从能飞向能战斗转变。
特约记者吴志祥、胡宁、石之鹏报道。
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近日组织青春新向党奋进新时代对话会，激励官兵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
接下来我想在座的新战友，
在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一场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正在进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获得者郑明岗分享了自己与病魔做斗争的经历，讲述了自己从零开始摔倒爬起重回战位的奋斗故事。他身残志坚的奋斗精神和不屈服于命运、不畏惧困难的坚强意志，深深感染着现场的每一名官兵。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王思博。
郑班长与病魔做斗争的事迹让我深受触动，哪怕失去一条腿，他都要坚持自己的理想。身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要像他一样，在最应该奋斗的年纪去拼搏、去努力，为国家安全稳定和人民美好幸福生活奉献属于自己的力量。
对话交流间隙，四名新兵向郑明岗赠送了一幅提前准备好的肖像画，表达了对郑班长的敬意，也表明了自己坚定追寻榜样足迹、实质建功军营的决心。对话会结束后，郑明岗还来到训练场，走进班排，为新战友答疑解惑，帮助他们系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邵俊杰。
郑班长用他的成长经历勉励我们，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要顽强拼搏、自强不息。接下来我会以他为榜样，不断坚定理想信念，争当一名精武强的好兵。
向郑班长学习。
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吴东方介绍说，他们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探索出资源共享、教育协作的路子，通过邀请先进典型人物讲述奋斗故事，激励官兵精武强能、建功军营。
我们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突出位置，积极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拓展教育平台，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引导，全面打牢新兵思想基础，帮助他们尽快实现从一名新兵向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
特约记者翟小伟、康婷、张芳芳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境美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窜美，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中方对美方安排赖清德过境予以严厉谴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美方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认清台独分裂行径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危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兑现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等承诺，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应询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是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的严重违背，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应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政治承诺，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有记者问，11月30号美方宣布总额 3.85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明华做上述回应。陈明华表示，正告赖清德当局， 买武器买不来安全，保护费保不了台独，以美谋独注定失败，妄图以武谋独只会让台湾兵凶战危，最终自取灭亡。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记者童康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了一次实战化侦察训练。训练过程中，官兵们将隐蔽渗透、精确定位、捕捉目标等科目贯穿全程。训练结束后，他们还针对训练中暴露出的协同作业不够密切、渗透穿插不够及时等问题不足，逐项制定补差措施，全面锤炼提升官兵们的作战本领。
记者司晓东、刘志伟报道，近日，陆军2024年新聘文职人员出任培训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展开。这次培训聚焦打牢思想政治根基，强化军事共同训练，培塑职业行为规范，科学设置十多项培训科目，旨在打牢新聘文职人员军政素质基础，帮助他们尽快融入部队集体生活，缩短岗位适应期，提高适应军队和岗位任职能力，尽快实现由地方人员向合格军队人员的转变。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2月1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俄罗斯2025年联邦预算及2026至2027年联邦预算计划的法案。相关文件显示，2025年俄罗斯国防开支预计为 13.5 万亿卢布，较2024年大幅增加近 30%。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2月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11月30号夜间起，俄军防空系统在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共击落29架乌克兰无人机。
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11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美国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7.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将对乌军前线士兵提供极大支持。据了解，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的价值 7.25 亿美元的新一揽子军事援助中，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弹药、无人机等。
叙利亚祖国报当地时间12月1号报道，叙利亚和俄罗斯战机当天对叙利亚伊德利卜东南部、南部等多地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车辆、人员聚集区和基地等。当地时间12月1号，叙利亚政府军发表声明称，政府军在哈马省北部乡村方向使用武器和装备加强了防线。11月30号晚与反政府武装对峙，抵挡住了反政府武装在哈马省北部的行动进展，阻止反政府武装实现任何突破。据介绍，叙利亚反政府武装10月30号进入到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大部分地区。多家外媒援引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方面的话称，反政府武装已经控制了阿勒颇国际机场，并继续向南控制了哈马省北部的多个据点。但叙利亚军方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叙利亚军方在声明中说，连日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极端组织在外国极端势力的支持下，动用重型武器和大量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叙西北部阿勒颇省、伊德利卜省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